承担责任的开始，我会更加
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大事已去，拖延无益，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星期六落幕，国民党蓝营惨败，六都痛失五都，民进党绿营和独立派大有斩获。有分析说，台湾本次选举实为两岸关系公投，海峡对岸回红色阵营在香港的棋局吓掉了国民党蓝营的选票。那么台湾变天将如何左右两岸三地的未来？台湾是否从香港这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关系的原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各位好，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评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台湾呢，台湾岛呢也就是2000多万人口，那么在这么一个地方举行的这次选举，为什么被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让全世界都在观看他，那么同时呢也为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惨败呢感到这么的遗憾呢？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出评论。
好，我是这样看，这个首先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居民，虽然在1949年。曾经我们在这个建国共同纲领承诺了，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普选产生，但是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这个承诺并没有实现。我们现在依然是处于一种代表选代表的状态，也就是说，除了最基层的这个人大代表是由这个选民选出以外，其他都是由这个下一层的代表选上一层的代表，这也只是个形式。所有的这个人民代表其实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么这个选举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普选。那么实际上今年这个台湾也好，这个香港也好，大陆也好，所有问题的纠结可能都在选票上。那么当然问题还是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开始，实际上这个纠结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就写过文章，我就谈这个问题，我说一国两制这个是本来是中共针对台湾，针对这个这个海峡两岸的统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治框架，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做给台湾看的这么一个橱窗，这么一个样板，但是这个样板经营了这么十几年17年，现在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说肯定会影响到这个台湾和台湾人对这个一国两制的信心。那么现在我不幸而言重，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这个台湾的老百姓用他们的选票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就是他们现在对这个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一国两制，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不安全感，他们 而且我们也看到民进党他提出的口号就是这样，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个口号很有这个震撼力啊，大家一想这个香港现在的现状，那马上就想到，那如果说这个像国民党这样，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亲大陆的，那未来很可能我们也要变成香港人，变成香港人这样的境遇。那这个显然是台湾作为它一个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先行的这么一个地区，我觉得他们显然台湾的老百姓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未来，所以呢他们就用他们的选票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应该很好的这个认真的来检讨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举措。
嗯，
就是因为这些人或者这些个比如港澳办系统，他们这一套的做法，这套强硬的这种破坏一国两制的做法，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都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那么这个当然也涉及到两个系统，比如港澳办系统和台湾系统，台办系统，这两个系统他们显然自己在互相拆对方的台，等于是这种情况是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过的。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和平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次的选举让这个可以说全世界都有强烈的这个隔岸观火的这么一个热情？
第一个是台湾是整个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一个民主的先行者，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民主不始于中国的文化。
嗯哼，
现在和平先生的音频有一些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认为在这次选举中，除了您谈的香港的这种因素以外，台湾岛内的政治以及台湾的经济状况对这次选举的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看这个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他的人气很高，但是这几年坐下来，这个他现在是，不但是他本人的人气不行，这国民党的治理看来也确实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台湾的经济的现状，台湾的政治的现状，以及呢，这个国民党和大陆走的过近，这些呢，可能都给这个台湾的居民一种不安全感。那么，而且呢，这个国民党它作为一个百年老店，虽然应该说它在这个，在政治上很有经验，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往往是在台上的这一党，其实他们是处于守势的，他们非常的容易受到这个批评指摘，他们每做的任何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举措的失当，都会成为他们这个选举中的不利因素。所以这马英九上台到现在，他积累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这种能量，在这一次呢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而这个相对来看啊，相比来看，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其实他们虽然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新起的政党，但是他们在这个政治运作方面，他们其实比较接地气，就是说他比较知道老百姓要什么。所以我感觉就是台湾的民主发展到今天，这个选民不再情绪化，他们很清楚我们需要什么。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竞选的政党能够开出选民所需要的这些个承诺，那他就有可能当选。所以呢这方面来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柯文哲这个当选，他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 有可能大家在过去就是非蓝即绿这么一种思维，但是现在新生代起来了，现在就互联网，在互联网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现在已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来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候，柯文哲这种超越蓝绿的这种政治理念提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获得很多年轻人的欣赏，就会去投他的票。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大陆，其实新生代和原来的他们的前辈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代际的冲突，或者说是已经有这个代沟在发展。现在呢，年轻人开始要用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发声了。
是，
这点我在香港问题上我也曾经谈过，我说谁失去青年就会失去未来，现在看可能就有这个情况，国民党有这个情况，中共有这个情况，香港的局面也是这个情况。谢谢。
是，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要想请问我们的两位嘉宾，现在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先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一听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评论，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首先请山东的王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王先生您好。
哎，宝山你好。
你好。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尊重香港学生战争，和这个绿营，蔡英文他们那边，获胜，因为我觉得香港还是台湾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文明精神的两个火种，中国大陆，执政党没有一种包容和一种尊重的精神，媒体都是全面的否定香港的学生和绿营，我就抱着一种和香港学生交流的心态，我又去了一趟，去了一趟回来就被拘留了。我觉得你像2008年，你看那个奥巴马还能够提名他那个政敌，
希拉
里当国务卿，那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有这种胸怀，有这种胸襟来提名他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中国共产党总是全面否定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20年之内不可能让大陆有民主的机会。
好的，好，
反正我觉得形势会比人强吧。
好，谢谢山东的王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刘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您好。
你好。好的很，热烈祝贺民进党胜选，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共习皇帝政权激化新疆矛盾，大肆打击迫害异议人士，假普选把戏引发占领中环行动，让台湾人民终于彻底觉醒，不能对中共这种腐败无能、无情无义的政权抱任何善意的期许，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中共政权挺谁谁死，从亚罗科维奇到普京，从梁振英再到现在的国民党，说明谁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欺压人民，谁就会被人民或者国际社会抛弃。国民党应该吸取教训，失之甚之，好好反省。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讨论。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能听到吗？
可以
听
到。听
到了，请讲。
这个我认为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相同，比民进党的建党要早，但是建党的资格老呢，在网络时代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希特勒的党和斯大林的党早就灭亡了，他们建党更早。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惨败，我认为败在大陆贪污党的帮忙上，没有贪污党在香港演出这个假普选的大戏，国民党不会败得这么惨。现实再次证明，苏共不会复活，列宁已经不咳嗽了，因为他已经死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沈阳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不知道 这个中共领导人们是怎么弄的哈、啊？按说站在他们这个级别，应当是高瞻远瞩了。可是我们一次次的看到，他们做的许多事儿都太短视了。
嗯，好，赵先生认为共产党做的好多的事情都非常的短视。再接一位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哎，您好，
请讲。
这个民进党，哎，民进党选举比较灵活，他这个超越蓝绿在台北市选举的柯文哲，而且很接地气啊，而且这个香港这个中国政府在香港这边有点失策，而且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年看到这香港这问题啊，所以也在惩罚国民党，也在警告这个中国政府，所以就是大陆这个失策，以后的青年要主导这个未来，如果谁失去青年的话，也就没有未来了。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啊，和平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国民党今后两年的执政，尤其是马英九作为国民党主席的这种地位，他的职位会不会受到影响，来做一下分析。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啊，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国民党大霸了，就是这个台湾变天了。但事实上呢，台湾是两党轮流的政治，已经开始趋向成熟。因为从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讲，民进党的政治资源、民进党的人才储备、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经验是没办法跟国民党能够比的。尤其是陈水扁事情出现以后，民进党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民意的基础也丧失，这个执政的资源啊也丧失了很多。那么通过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越来越成熟，有了更多的这个历练自己的这个机会。而国民党作为台湾的一个执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政党来讲呢，它的资源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还完全消失，而是两党的这个政治实力开始接近。那么这样一种接近的好，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的，人们在未来选举的时候就更愿意是选择一个这个执行的团队或者是一个执行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两党不完全是对立的啊，他们两党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要受制于台湾的法律框架，也要受制于这个民意，也要受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投票显示出来，民众对国民党过度依赖中国大陆来做出了这个不认同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也在台湾的政治前途啊，这个继续啊，这个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如果香港化是非常危险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民进党再也不是十几年以前的民进党，更不是李登辉时候挑不起这个族裔冲突啊，挑不起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么一个时代了。台湾的选民和台湾的民进党都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他们，我的理解和我的分析和我的预测，他们也不会在两岸政策方面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两岸关系的经贸的这个合作，对于台湾来讲是有益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有益的，只是说这个经贸里面不要包含到太多的这个政治因素，尤其是能够牵制压抑或者这种样这个台湾往一国两制方向这个发展，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也会试图来调和两岸关系，那么国民党通过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也会在民进党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也通过这一次的谈判会做出更多的检讨。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如果台湾下一次总统这个选举失败了，那么他们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话，我觉得他们对民进党的这个制约也是非常强有力的。而民进党无论是现在柯文哲他是上街买菜也好，还是他演讲内容多么感人也好这个或者是这个林佳龙表现出比这个胡志强更有亲情的力量也好，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下，他们为了犯错误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未来遭到批评也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执政者不断的受到质疑，不断的受到批评，而且他们民意度不会 那么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就是国民党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机会回来的，而不是说他完全就失败，他不是在跟共产党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是在一等法律、一等成熟的民主政治之下的一等和平的选举。我觉得台湾的选民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们在利用这个机会在培养民进党，让民进党的实力比较接近国民党，而国民党这个不会因此这个完全一败涂地。我觉得总统选举啊，未来挑选谁作为这个候选人，国民党还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官僚，是不是那么老生在在，而是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活力出来，确实对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尤其这一次的朱立伦，大家都认为是未来可能的这个总统人选啊，总统候选人选，但是他这一次输的啊，这个赢得那么难看，因为他的票数那么低啊，这个赢的这个距离很短。那么台湾的这个林胜文通过这一次以后，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的啊，我选不了台北市长，我可以选这个台湾总统啊，或者是郝龙斌会不会出来，或者是其他的现在的这个吴正义会不会出来？这对于国民党来讲，未来挑选这个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吧，他输掉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但是这样，即使是这样，我认为啊，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民进党的上台是非常有利于培养两个这个政党比较实力接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使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理性，并不是过于依赖，也不是像国民党像李登辉时期那么对抗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来整体来讲是可以乐观预期的。
嗯，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你好。辽宁常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您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就是谈到这次的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博弈呢，它的这个结果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共产党它会不会从台湾的这个比较文明的民主的这样一个博弈之中呢，得到一些启发，就是说有利于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这个启发呢？
一般来讲，就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从历史上接受什么教训，所以呢，我们总是在重复这个王朝更迭的这种周期率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到了民国应该说是没有皇帝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党天下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天下，而且呢它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体制，就是说一个团体掌握政权以后他们也是在消灭竞争这个国民党当年也是要消灭共产党，要消灭这个竞争对手。共产党上台以后，他是要消灭民主党派和可能的对他们权力形成挑战的这些个政治力量。这种就是说独占性的这种政治体制呢，它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无竞争状态。就是无竞争状态其实会削弱自己，就像人如果说你每天和别人在竞赛，那你可能始终是斗志昂扬，你随时要总结自己的缺点，总结自己的这个失误，然后呢你可以跟别人去竞争。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竞争对手，或者你把竞争对手干掉了以后，你一个人跑，你越跑状态越差，最后跑得一身是病。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无竞争状态其实对于那个独占者来讲其实是他的一个政治灾难，而且他把这个所有的他可能的这种革新的机会，这个延长寿命的机会，他都一次性的独占性的消费掉了。这种消费呢，就是最后导致自己 没有任何资源了，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一旦崩盘，它就变成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前苏联的苏共，它就是这个情况，你现在再想让它通过选战再起来很难。
是，
所以呢现在呢越是怕他就越不敢这个放开和这个放开和别人来竞争，他就越要独占，那么这个现在就变成全部变成一个保政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政治。所以这样的政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一旦出现这个不能控制的失控的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全盘皆输的局面。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能不能吸收这样的教训，吸取这样的教训，现在很难预期。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中共每次都在给国民党帮倒忙。96年和这个00年，中共的军演在台海的军演，最后就造成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胜利。
是。
所以这个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中共他在香港的这些作为，最后等于又帮了这个民进党的忙。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支持大量的台商在大陆的台商回去投票有什么用呢？当然可能有点用，但是呢这个用处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对于台商来讲，其实只有维持两岸现在这样的状况，他们才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一旦变成这个统一了，其实台商的地位就没有了，他们所能得到的利益可能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推动大量的台商回去投票，他们也是希望不统不独的。谢谢。
好，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
您好，我是这样看的，国民党败了两次啊，一次是被共产党用枪杆子打败的，这一次是被台湾人用选票打败的。我今天就讲这里。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这次选举呢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地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几位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人士在那跃跃欲试，有让人感觉到有逼宫的这种感觉。尽管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的主席，但是现在要求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的呼声现在是越来越高，您认为国民党内这个领导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领导层进行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政党失败了以后，政党领导人当然就要为此承担了这个责任啊，但是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内部的分歧，他内部的纷争，只不过是因为他现在胜利了，大家忽视了他存在的这个问题，一样的是非常严重啊。就台湾的这个政党毕竟在民主的时期还是比较短的，即使是很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这是法国，这个政党内部产生纷争，而且是这种纷争公开出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等正常的一等形态。那么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当然可以检讨的地方很多，因为它时间长，包袱重啊，内部的这个社员很多元老现在已经非常老了，但是元老所遗留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影响或者他们对政治的干扰，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连战，对吧？他是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名誉主席，也当过国民党很长时间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官员。那么他因为过于的这个向中共献媚，过于的这个表现出依赖中国大陆的一种作风，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个票房毒药啊。那么他在这个国民党的内部的派系还是有一些。
现在何明先的音频又出现一些问题。好，等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时间让和平继续谈一下他的想法。不过现在呢，台湾选举撕碎蓝图，中港台三角梦醒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石化被巡视，周老虎案霍进升级版。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